我渴望刚强，但却总是软弱疲乏。
我渴望成长，但却总是止步不前，生命似乎变得麻木了。
我渴望生命有所突破，但对基督信仰仿佛失去了热情，也缺乏动力。
唉，怎么办？
怎么办？
怎么办？
生命可以不一样。成主学堂，让我们走进成人主日学的课堂，一起学习，扎根基督，向上成长。
今天可一不一样，就是一过都变全新，靠着耶稣就不一样。
扎根基督，向上成长。这里是成主学堂，我是张凡。我们最近一直在学习的课程是认识苦难。一个基督徒在世生活会经历苦难，受苦能怎样成就和彰显神的荣耀呢？我们在上帝的救赎中，比在上帝的创造中看到上帝更大的荣耀。受苦是一个见证，这是我在今天的课程所要强调的一个关键原则。受苦能够成为福音大能的见证，这是圣经不断让我们看到的原则，也是今天我想花时间去跟你探讨的问题。让我们来想一想，神要把他拣选的家庭从饥荒中拯救出来，神的拯救计划包括了什么呢？包括了约瑟作为奴隶被卖到埃及，被丢进监狱，也包括了当他在绝望的时候突然成了埃及的宰相。他的情况和境遇有多么的糟糕，神的能力就被显得有多大。正如约瑟自己在创世纪50章20节对他的哥哥们说的一样，从前你们的意思是要害我，但神的意思原是好的，要使许多百姓得以存活，成就今日的光景。在路德记中呢，拿尔米失去了一切之后，神使他的生命成为了多国的祝福。只有在陷入亚述军队的重重包围之后，神才在一夜之间拯救了西西家王。也只有当神的独生爱子在一个不公义的法庭上被审判，受鞭打，受尽屈辱，并被处死之后，十字架才成为神从最终拯救我们的工具。所以亲爱的朋友，你看到了吗？这就是神所用的拯救方式。神喜悦用这样的方式彰显他的荣耀。当一切都看起来没有盼望，只有神的能力才能让他的应许得到彰显的时候，你就看到神的手在这样的事情之上。我们在救赎中看到的荣耀大过在创造这件事情上看到的荣耀。救赎中赐下的祝福比原先就有的祝福更让我们看到神的荣耀。这是为什么受苦能够成为大能的美好见证。当然虽然这么说呢，但受苦还是受苦，对吗？在神的计划得到披露之前，约瑟在监狱里已经待了很多年了。当拿尔米失去他的丈夫和两个儿子的时候，没有人知道神的计划是什么。虽然耶稣经历了十字架的苦难，就像希伯来书所说的是因那摆在前面的喜乐，但是羞辱仍然是羞辱。谁能说耶稣的苦难是清省的呢？我们没有一个人能经历他那样的苦难。虽然我们在救赎中所看到的荣耀大过创造中彰显的荣耀，但救赎是从苦难开始的。神要把他的百姓从一个糟糕的状态拯救到一个美好的状态，而那个糟糕的状态包含了受苦。那么我们该如何面对苦难呢？我们在苦难中的角色是什么呢？我们可以来 看一段经文，在腓立比书二章14-16节，经文记载说，你们无论做什么事都不要发怨言起争论，好使你们无可指责，诚实无伪，在这弯曲悖谬的世代做神无瑕疵的儿女。你们在这世代中要像明光照耀，将生命的道显明出来，使我在基督的日子得以夸耀，我没有白跑也没有徒劳。这段经文是在说，在你受苦的时候，让你的行为是真正超自然的，也就是不要发怨言起争论。为什么呢？因为苦难是一个让我们成圣的工具。我们在苦难中的表现和身边其他的人越不同，我们就越像明光照耀，就像夜空中的星星一样。也正借着这样的生命，人们从我们的身上看到了真实的全能者的大能。我们在受苦中可以怎样让这个世界都来看到这位伟大的上帝和救主呢？要实现这一个目的，我们今天接下来的内容要回答两个基本问题。第一个问题是，苦难如何宣告福音的大能？第二个问题是，如果苦难能够宣告福音的大能，那么我们在苦难中该如何行，才能够让我们的生命指向基督呢？要回答这个问题呢，最好的方式就是看圣经怎么说，圣经如何讲到苦难会带来福音大能的宣告。第一，苦难改变我们的处境以宣告福音。我们还记得《使徒行传》在第一章，耶稣说他的门徒们要留在耶路撒冷，因为他们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但是基督徒们在五旬节之后做什么呢？他们想到耶稣说的话了吗？没有，他们留在耶路撒冷不想离开。但是在《使徒行传》的第八章，我们看到斯提凡被迫害，用石头打死，自8章1节告诉我们，从那一天开始，耶路撒冷的教会遭受到大迫害，除了使徒以外，众门徒都分散在犹太和撒玛利亚各处，他们去了耶稣在开始的时候告诉他们要去的地方。有的时候呢，神用苦难让他的门徒去到不同的地方，去到那些他们不熟悉的地方，当他们去的时候就把福音带到了那个地方。这是神使用苦难宣告福音大能的方式，不仅仅是在地理上，也包括不同的人群当中，不同的处境当中。第二，苦难让其他人勇敢。让我们想一想腓立比书1章14节的经文，保罗说，那在主里的弟兄多半都因我受的捆锁而笃信不疑，越发放胆无所惧怕的传道。因为保罗的苦难，其他人就越发放胆无所惧怕的传道。当我们看到另一个基督徒虽然在苦难中，但是仍然竭力地信靠神和见证神的时候，这会给我们这些没有受苦的人带来奇妙的果效，这让我们更有勇气见证和分享福音的信息。第三，苦难展现福音带来的盼望。让我们想一想彼得前书的3章14-15节，你们就是为义受苦也是有福的，不要怕人的威吓，也不要惊慌，只要心里尊主基督为圣。有人问你们心中盼望的缘由，就要常做准备，以温柔敬畏的心回答个人。彼得在这里讲到一个受苦的生命，但是他说一个受苦的生命如果好好按着圣经去回应的话，是可以和世界看起来有很大不同的，因为这样的人并不惧怕世界所惧怕的，这样的生命是一个宣告福音的生命。如果你的生命是这样的，这一定让人对你产生极大的兴趣。 请你做好准备，活出这样的生命，也准备好用温柔敬畏的心回答个人吧。第四，苦难彰显了认识基督的价值所在。在腓立比书的3:8，保罗这样写，不但如此，我也将万事当作有损的，因我以认识我主基督耶稣为至宝，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看作粪土，为要得着基督。如果我们是为着神给我们的好处而信靠神，神得不着什么荣耀。当我们显出我们信靠神，是因为我们看神比地上一切都宝贵的时候，神才最在我们身上得着荣耀。当我们失去世界所看重的一切，却仍然没有丢弃信仰的时候，我们在告诉世界，我们抓住的和看重的是他们无法想象的价值，这传递福音的大能。那么，我们如何才能这样宣告福音的大能呢？当然，最基本的一点就是我们做这门课程到今天为止所教导的内容，用神的话为信心征战，依靠教会中其他的肢体等等。如果你为信心受苦，你就能够彰显福音。除此以外呢，我还有一些可以给到你的建议。我们可以把这些建议分成三类。当你受苦的时候，你找谁说话？你会说些什么？以及你该如何生活？我们首先来看第一类，我们找谁分享。在前几课我们讲到，在受苦的时候要寻找其他基督徒的帮助，尤其是地方教会的成员。但是呢，除此之外，不要忘了你还有非基督徒的朋友，他们没有和你一样的盼望和视角，但是他们也爱你，也关心你，也在看你如何胜过这些苦难。你的行动同样会影响他们，所以如果他们想要帮助你，你应当接受非基督徒朋友的帮助。举个例子来说，如果你的儿子住院了，你应当相信教会的弟兄姐妹会乐意提供这样或者那样的帮助。但是我们也应当接受来自非基督徒朋友和亲戚乐意提供的帮助，因为这能够让我们在苦难的时候刻意的与他们建立关系和友谊，让他们近距离的观察我们对于苦难的回应。第二，我们在苦难中分享什么？当然，我们讨论自己的苦难，我们需要诚实的分享自己正在面对的苦难。即便对非基督徒朋友呢，也是一样。你是一个基督徒，并不意味着你没有挣扎。和不信主的朋友不同的是，我们带着一个不同的盼望，依靠一个不同的力量，在苦难中为一些不同的目的而挣扎。但是我们要区分描述发生了什么和抱怨发生了什么是有区别的。正如腓立比书所告诉我们的，不抱怨呢，可能是在苦难中见证福音真理的一个大有能力的见证。描述我们的挣扎和抱怨，这两者之间有一个新的区别。描述我的挣扎是在信心的范畴内，即便是软弱的信心，就是我虽然在描述我的挣扎，但是我相信神关心我，神在掌权。而抱怨呢，则是在说这不是我应得的，神犯了一个错误，他不爱我。除了分享福音之外，也确保你能够解释你盼望的缘由。正如我们在彼得前书所看到的，因为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分享出福音更个人化的部分，借此你可以解释你的信心从何而来，你相信的是什么，以及你为什么相信。福音的大能借着你的分享而被高举和彰显，你成为了福音的见证人。第三，我们该如何生活？在彼得前书的2:12，作者讲到我们应当怎样做来回应我们的身份。你们在 外邦人中应当品行端正，叫那些毁谤你们是作恶的，因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在鉴察的日子归荣耀给神。这里的目标是福音性的。彼得前书是在一个受苦的背景中被写成的，这意味着说，即便在苦难中，我们的生命也应当是福音的宣告。那么我们该如何生活来体现出这福音的宣告呢？首先，彼得强调的第一件事，可能是你从未想象到的，但是这件事却是整卷书一直在强调的，要顺服。顺服对你有权柄的人，要展现福音。我们就要在苦难中仍然敬重神放在我们之上的这些权柄。为什么呢？还记得吗？苦难的本质是为信心而征战，所以苦难是对神的权柄的一个挑战。如果我们要让世界认识到我们信靠神，我们就要让世界看到我们仍然顺服神放在我们之上的权柄。思想对基督教信仰的一个常见反驳是，我没办法相信一个允许邪恶发生的上帝。你有没有看到苦难和权柄之间的关系？当然，地上的权柄可能被滥用，也可能是邪恶的。圣经告诉我们，如果权柄压迫你做圣经禁止的事，或者不做圣经要求的事，你都应当拒绝和不顺服。但是权柄被设计的目的不是作恶和压迫，而是为了成为人类的祝福。权柄是神所设立的，所以当我们受苦的时候，我们仍然敬重权柄，这是因为我们信靠神。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我们颠倒了这个世界对权柄来源的认识。世界认为权柄是苦难的来源，但我们却看权柄来自神，神是掌权的，神是良善的，这彰显了福音，这是宣告型的做法。其次，这让我们看到彼得对受苦弟兄姐妹的第二个劝勉，在二章二十三节记载说，他被骂不还口，受害不说威吓的话，只将自己交托那按公义审判人的主。跟随基督的榜样意味着我们把自己交托给他，他是一位公义审判的主。我们并不是信靠地上的权柄，因为地上的权柄常常在公义审判上缺席或失败，但我们仍然顺服地上的权柄，因为我们把自己交托给了那位设立权柄的神。如果我们不把自己交托给神，我们在苦难中就会表现得像那些惧怕的人，那些苦读的人，那些焦虑的人，或者想要复仇的人。但是如果我们真的把自己交托给神，这会让我们的生命非常吸引人。最后，苦难中仍然要存无愧的良心，这是彼得多次提到的话题。因为当你受苦的时候，你就会想通过一些捷径，一些灰色的手段来离开苦难或者减轻苦难，但苦难同时也是一个挑战信心的机会，一个让自己的信心接受仔细审查的机会。所以特别的小心，看你的思想，你的愿望和做法是否在神面前是清洁的。面对苦难的策略，就是把自己交托给那位让我们进入苦难的神，并以我们的回应荣耀他。听起来是一件不可能的事，对吧？但这正是圣经要说的，正是在人看来不可能的回应，彰显出那位超自然的神。当我们这样生活的时候，世界没办法不注意到这样的人，世界没办法不去想背后那些超自然的原因。所以弟兄姐妹，按着圣经回应苦难，让荣耀归于神。毕竟我们所信的这位神，就是做在人看来不可能之事的神。
你们既然接受了主耶稣基督，就当遵他而行，在他里面生根建造，信心坚固。城主学堂，让我们一起学习神的话语，操练生命，不断成长。
你的话炼尽我生命，活出你旨意。
扎根基督，向上成长。这里是城主学堂，我是张凡。
我是唐曼。
我是林思雨。
今天呢，我们继续在一起探讨认识苦难的第九讲，也就是说，我们所受的苦可以成为一个见证，能够最大程度的荣耀神。说到这个观点，其实我当然，我们很早以前借着自己教会的牧养，甚至教会的一些课程，我们得到一些学习，但是真正的自己要完全的认可、接受并且实践这样的内容，其实我觉得还是很难的。就是我要发自内心的认为我受苦是与我有益。
所以呢，是真正在受苦当中的人可能体会是最深刻的。
我觉得还未必，可能是他经历过苦难之后了。我在苦难当中的时候，我不太能够明白这个苦难怎样能够帮助我成长，我这个苦难怎样能够荣耀神呢？因为苦难本身它确实是苦的。
所以你觉得要受完苦之后才会有见证、有荣耀，能荣耀神？
不是，是我自己对这个苦难的理解才会这么深刻。
今天这一集讲呢，让我感受最深就是受苦是个见证。因为它让我想到我在信主初期的时候，我记得有一次去探访一个身患两种癌症的一个姐妹，很年轻。坦白的讲，我对这个姐妹我觉得充满了同情，就是当时我的心态是这样，我觉得太可怕了，两种癌症那是不治之症吗？当时其实医生也说她这个病没有办法治的。所以那个时候我去探访她，我是跟着别人一起探访她，我当时心里面是很忐忑不安的。我觉得我面对这样子一个苦难当中的人，就是她身患癌症这么严重的一个年轻的女孩，
就是我怎么安慰她？
对，我能对她说什么呢？所以当时我是很忐忑的。但是那一次的经历、探访的过程、整个过程，其实得到安慰、得到鼓励最大的人是我，是我这样一个初信基督的一个人。为什么这样讲呢？我觉得姐妹她在那个病患当中，她就是一个活生生的见证。她的那一份喜乐、那一份信靠神的安稳、那一份盼望，就在荣耀神呢。同时就正在见证神呢，就像我在见证她所信靠这位神是一位又活又真的神。所以我深受鼓励。不单是这一件事了，后来我就是陆陆续续经历了一些探访。比如说我也记得曾经去探访一位老人家，他自己也是身患癌症的。然后他又刚刚失去自己的儿子。你想这样两重打击，还不单是如此。他多年来在照顾他身患癌症的丈夫。而且儿子去世还不敢让丈夫知道。你想这
很苦的。
对，你想这位老人家我又怎么去安慰他？我当时去的时候也是觉得，就是一路上包括在那个整个过程当中，我都觉得圣灵求你自己来亲自带领。就是我不知道我要讲什么话面对这样一个老人家，但是整个过程也很奇妙，圣灵真的在带领。他带领的这个老人家是不停的在跟我们讲述他的见证。就是他患病期间，他儿子去世的时候，他在照顾丈夫这么多年的过程当中，一件又一件神给他的那种奇妙的安慰。我觉得我也是仍然是深受鼓励。
是，我听了唐曼的分享，就是会觉得好像本来我是带着一个初衷，我要去安慰别人、鼓励别人、鼓励安慰那些在苦难当中的人。但往往呢，那些在苦难当中的人，因为他们有了一个很好的盼望，他这个苦难本身帮助他的生命有一个更美好的见证被彰显出来。
是的，
所以往往是探访的人得到的安慰更大。
对呀、而且呢，我真的在那个过程里面由衷的感觉到他们幸好认识这位神了。不然他们的人生怎么活？我就这种感受。
我想对于基督徒来说，受苦是一个见证，很大的一个区别，就是跟不信主的人他所面对那种苦难的态度所呈现出来的一个
生命状态，
对，一个状态很不一样。刚才他分享的这位老人家，他身患癌症，他仍然对神有信靠，他有柔忍耐，或者他所呈现出来这种状态跟其他人不一样的时候，对于不信主的人来说，他可能会觉得很好奇，为什么你生病跟其他人是不一样的，那么这个见证就很容易就会被彰显出来了。
对，
是，所以也更能够看到，特别是刚才思雨提到的，就是当一个人他是一个真实的基督徒，他的生命是有盼望的，另外一个可能他还不是一个基督徒，他还没有信主，这两个人同时面对一个苦难，但是对于一个基督徒来说，他所受的苦其实并没有减少，还是那样苦，只是在这个苦难的背后，他的生命其实是拥有一个盼望。正是因为这个盼望给了他力量去面对眼前的艰难苦难和困境，这才是最重要的。也正是因为作为一个基督徒，也有可能是我们自己有了这样一个生命的体现，才使得当时那么苦的一个经历竟然成为一个美好的见证。
而且我觉得就是基督徒他在面对苦难的时候，因为我们有信仰，有一位神，我们也相信神他掌管我们的生命。那么在面对这样苦难的时候呢，我们把自己交托给神，我们就是对于神的这种回应，把自己生命交托给神的时候，那么就会产生一种就是神他的能力在我们身上来彰显出来的。
对，不过今天的这个信息里面的第二部分吧，还是第三部分，也让我就是想到一个问题，就他提到说，可能对于这些不认识神的人来讲，面对基督徒的苦难，或者是面对这些大的灾难的时候，会问到一个问题：你们信上帝的，那你们说一说上帝为什么会让这些灾难发生，这些悲剧发生？这可能是我们基督徒的确是常常被问到的一个问题。
是，
对。但是我觉得这恰恰说明了一个问题，就从另外一个角度说明，这些在岁月静好的时候从来不会想到神，但是当这个一旦发生天灾人祸了，他们就想到，哎，有神呢，你这个神不是管理宇宙万物的吗？那你怎么管理的？你看你把这个世界管理成这个样子。所以其实人的潜意识里面是知道有神的，但是他就是不愿意去相信而已。然后他质疑神是怎么管理的，但其实这是当然是如果我们来去回应他神怎么管理，神的主权是什么样子，那是另外一个话题。
对，
只是我想从这一点上让我意识到说，每个人其实都知道有神的。
是。好，那今天呢，我们可能啊没有太多的时间去分享个人的实际案例，也就是说我们可能确实分享了很多的面对苦难我们应该有的态度和操练生命的历程，在下一讲我们可能会更多一点去分享一些案例，借着这个案例我们来思考苦难对我们来说究竟意味着什么。好，那今天呢就跟你分享到这了，我是张凡，
我是唐曼，
我是林思雨，
我们下期节目时间
再会。